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说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歌颂你的名。主要因为你是如此的伟大，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你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主要你就是光，驱散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黑暗，说我们可以住在你的光里面，单单来敬拜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亘古到永远不改变，你是光，驱散一切的黑暗，你是独一的神，你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是水变为酒，死神复活，天上地下万有都归于你，你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说出你是，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亘古到永远不改变，你是光，驱散一切的黑暗，你是独一的神，你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是水变为酒，死人复活，天上地下万有都归于你，你是万王之王。所以我要选择赞美，更多更多靠近全能的神，在患难中仍要赞美，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哈利路亚，你是，你是亘古到永远不改变，你是光，驱散一切的黑暗，你是独一的神，你是瞎眼，你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是水变为酒，死人复活，天上地下万有都归于你，你是万王之王。所以我要选择赞美，更多更多靠近全能的神，在患难中仍要赞美，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所以我选择赞美，更多更多靠近全能的神，在患难中仍要赞美，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来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论环境如何，来高声赞美，不停赞美，我必全然得胜。来赞美，来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论环境如何，来高声赞美，不停赞美，我必全然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自由的来赞美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If right, I find a mercy to do.赞美更多更多靠近全能的神，在患难中仍要赞美，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再来一次，所以我要，所以我要选择赞美更多更多靠近全能的神，在患难中仍要赞美，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在患难中，在患难中仍要赞美，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看你为我成就美好事。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疾病，胜过了一切的环境的神。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去选择来赞美，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必要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主，你是我的好牧人，为我舍了命，宝血为印记，从此我就住在你的爱里，无论何时躲不过你眼睛。感谢耶稣看我是如此宝贝，呵护着我，捧在你手心，从此以后不再活在惧怕里，你永远与我同行，带我进入你的恩典里，让我跟随着你，你旨意远高过我的旨意，我不再犹豫，谢耶稣，你是我的好牧人，为我舍了命，宝血为印记，从此我就住在你的爱里，无论何时躲不过你眼睛。感谢耶稣看我 在你手心，从此以后不再活在惧怕里，你永远与我同行，带我进入你的心靠你，我宣告带我进入，带我进入你的恩典里，让我跟随着你，你旨意远高过我的旨意，让我紧紧抓住你，你从未忘记我们的约定，哦，单单依靠你，呼求耶稣的名，哦，耶稣，我的好牧人，耶稣，我赞美你，再次耶稣，耶稣，你是我的好牧人，哦，耶稣，我要赞美。在你计划里，一步一步跟随你，你必让万事都为我效力，我此生跟随你。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你愿意相信他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吗？他愿意把上好的福分留给我们，他愿意把最美好的祝福给我们。所以不论我们现在处在怎样的环境，我说耶稣，我要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相信你，耶稣，因为你是最爱我最爱我的那一位，主，你是最有大能的那一位，你的意念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卸下一切的忧虑重担，主，我们说我们要单单仰望你，单单跟随你， 我们要跟随你进入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主，你爱我们，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使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教导，让我们走在你的祝福里，走在你的计划里，一步一步的跟随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在我开始讲道之前，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你们不需要打开静音，但是呢，我说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啊。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一周分别为圣，让这一周的一切都很美好。我相信有好事要在我的生命中发生，有好事要在我的家庭中发生，有好事要在我的财务上发生，有好事要通过我发生。我的神会让万事都相互效力，使一切都按照对我最好的方式发生，因为我爱他，我敬拜他，我信靠他，我顺服于他，我跟随他。这一周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带给我美好的结果。我很安全，至高神保护我，我在他全能的翅膀荫下，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营垒，是我的避难所。他爱我，他的爱永不改变，永不失败，永远长存。主啊，你说过，你的计划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而是要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未来充满盼望。主啊，我经历过你的计划，我曾经在你的计划中得胜，我相信今天你的计划仍然美善，我仍然可以凭着你得胜。我的盼望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的盼望锚定在万古的磐石之上，我的盼望锚定在永生活神的话语之上。这一周，我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看到并且拾取你给我安排的一切礼物。这一周是我生命翻转的开始。以上宣告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进入神的话语之前，我想先讲一个见证。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叫尼尔森·曼德拉，大家可能知道他。尼尔森·曼德拉出生在南非的一个黑人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信仰当地的偶像，但他妈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让他上了基督教学校，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去大学读法律。他的名字尼尔森，就是他在基督教学校的老师给他起的。在他30岁那年，南非的白人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比如在土地规划的时候，规划白人、黑人，还有混血人、亚洲人啊，要住在不同的区域。白人强占了很多最好的土地，建立了最好的社区，有最好的学校，把占人口多数的黑人从中间赶出去，等等。他们还有户籍制度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制度。年轻的尼尔森参加了黑人的反抗运动，但是呢，当时的尼尔森年轻气盛，他认为必须通过武装暴动来推翻白人政府。结果他们的暴动失败了，尼尔森被捕入狱。幸好，南非之前是英属殖民地，保留了英国的司法体系，尼尔森得到了合理的司法保护和法律程序。他在1956年被捕入狱，但经过了接近8年的诉讼程序，才被最高法院裁定为有罪。在这个期间，他是在监狱外面啊，他可以周游非洲，为南非的黑人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一直到1964年，他进了监狱。监狱给了他一段安静的时间，让他能更加聚焦于神。他不再急着推翻南非的白人政府，而是更深地扎根到神的爱之中。他在监狱里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他不再有什么行动计划，不再有什么新政府的蓝图，甚至没有一条可行的路径。但是神告诉他：“我对你的呼召没有改变，我仍然要让你成为那个结束南非种族歧视制度的人。”不过，不要看那么远。我希望你把眼光收回来，从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出发，在监狱里能做的事情出发，过好每一天。因为他是一个黑人运动的领袖，住在白人的监狱里面，所以他的条件非常差。他住在一个2.4米长、2米宽的混凝土的监牢里，只有一张草垫子。可以睡在上面，连床都没有。他被白人狱卒凌辱欺负，他被派去采石场去挖石头，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他的神的孩子的尊严。神每天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荣耀神，在任何事上都不至于蒙羞，让基督能够在他身上被尊为大。对于那些羞辱他的白人狱卒，他尊重他们，甚至学习他们的语言，南非荷兰语，以便与他们交流，理解他们的观点，理解他们的心态，理解他们的出发点，理解他们为什么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理解他们对黑人到底是怎么看的，理解确实有一些很糟糕的黑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使得他们想要把黑人从他们的社区中赶出去，而神也同时在狱卒们的心里做工，印着尼尔森身上闪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芒，让狱卒们尊重尼尔森。他把监狱变成了一个学习的地方，他每6个月才能写一封信，有一次探视，但他利用这个机会。在英国的伦敦大学进修，啊，通过书信进修。在1989年，他出狱的前一年，他终于得到了伦敦大学的法学学位，在监狱里26年得到了法学学位。他不光自己学习，他还成立了一个地下监狱大学，他和一些有知识的囚犯给关押在监狱里的黑人们上课。他住的那个监狱叫罗本监狱。罗本监狱呢，因此得到了一个叫“挣扎者”的大学的称号。他给囚犯们讲基督耶稣，讲历史和政治课。在教学的过程中，神在他的心里不断的完善，未来帮助他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各种启示。他们的教学只能在隐秘中进行，他们把土地当做黑板，在囚犯中间。秘密的传递笔记，主大大的荣耀他，使得他能够把囚犯们团结起来。不光是普通的囚犯，还有一些属于不同的黑人运动组织的政治犯，他们政治主张不同，相互之间甚至有很深的矛盾。他成为了这些囚犯之间的桥梁， 他也带领囚犯们进行共同的抗争，来争取在监狱中得到更好的待遇。所有这些工作，在当时，他并不知道，对自己的未来，甚至对黑人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帮助。不过神带领他做，他就跟随神做。27年之后，在1990年，尼尔森·曼德拉终于出狱了。他出狱之后才发现，他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了南非黑人运动的共同领袖。那些他在监狱里教导过的囚犯，有一些比他更早出狱，在监狱外传播他的政治观点，他的种族和解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不但黑人支持他，有很多白人也支持他。他组建了全体南非黑人的运动联盟，有这么大的力量在他背后支持他，他开始了跟白人政府的一系列的谈判。时间很短，1992年，他就跟当时的南非总统会面，南非政府终于同意了授予黑人选举权。在1994年的大选中，曼德拉成为了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他建立了一个以人权为核心的政府，不只尊重黑人，也尊重白人、混血人，保护南非各个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化、风俗和习惯，推行种族和解的和平政策。虽然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但是神给了曼德拉长寿，直到2013年。95岁的曼德拉才与世长辞。曼德拉一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所有的人都尊重他。他不但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唯一一个同时得到美国的总统自由勋章和苏联的列宁和平奖的人。他还被授予了天主教的伊萨贝拉勋章和基督教的圣约翰勋章。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见证？神想通过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神想告诉我们的是，他对我们有一个呼召，那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但他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并不会让我们一直盯着那个目标。有时候，你一直盯着那个目标，无论是你的孩子的教育，还是还清你的债务，还是得到财务自由。还是改变这个社会的某个方面。如果你一直盯着那个目标，你会像摩西一样，像曼德拉年轻的时候一样，因为迫切，因为急躁，因为焦虑，去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而听不到神对你的带领。神的带领经常是从眼前的小事开始的。也许你并不明白，这些小事怎么就能帮助你实现那个大的愿望，那个大的目标。但是如果你愿意顺服，做好眼前的工作，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已经被神高举到伸手就能够够到那个远大目标的地方。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话语。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在腓立比书1章18到26节。神通过这一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新鲜的启示，也给了我一个意象。我今天都会慢慢的讲给你们听。我们从18节开始，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在各种方法中，无论是假意还是真心，基督都被传开了。我为此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事情将为我转变，以致我获救。我的热切盼望和期待是，我在任何事上都将不至于蒙羞。想想监狱中的曼德拉，在任何事上都将不至于蒙羞，而现在也能像往常一样 无论借着生还是借着死，总要蛮有胆量的，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因为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去就有益处。但如果我继续活在世上，这就使我有工作的成果，于是我不明白该怎么选择了。我正处在两难之间。我处在两难之间，我需要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抉择。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更需要留在世上。既然我深信这一点，我就知道我会活下去。大家一起说，我能走出来，我能做到。
我能
我能走出
走
来，
出来，
我
我
能
能
做
做
到，
到，
我能
能
走
走
出
到，
来，我能做
我能
到，我
走
能
出来，我能走
做
出来，
到，
难找到哪里？我能做到，我能走出来，
能走出
人
来，我能
们，
做到。
并且将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好使你们在信仰上有长进，有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主今天要我给你们一个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指示：向前看，但别太远。如果你最近一直心神不宁，感到不知所措，你感觉自己有时候快要发疯了，各种事情从四面八方涌来。主今天告诉你，向前看，但别太远。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向前看，但别太远。
向前看，但
向
别
前
太
看，
前看，
但别太
太远，
远，
太远，
看，但别太
面
远，
前看，别太远，但别太远。
阿门，
看，但别太远，
哎，
阿门。
阿门。
永生活神的灵，请你降在我们中间。我感谢你的同在，你的治愈，感谢你的大能运作在我们中间。我感谢你把你的荣耀释放在这个直播间里，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做神奇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没有人愿意在聊天里写上你这周最期待发生的事儿是什么？或者这周你最希望看到的事儿是什么？有没有人说我期待沉默的讲道早点结束，让我可以早点睡觉？或者我期待通过这篇讲道给我启示，给我祝福。我期待，我想要看到。向前看，但别太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每一次讲道之前，我都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所以我有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去亲一下玛利亚。如果她很忙，或者她在敬拜，她在一个沉浸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刻，那我就不打扰她。但是如果她没有那么忙，我会去亲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这是在提醒我自己，不管我讲得好不好，几分钟之后。当然，也许比几分钟要长一些。我讲到一般要讲多久？在3个半小时之后，我会跟他一起庆祝。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可预期的快乐。当我说一起庆祝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会把这个想歪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件事。大部分时间我们只是一起出去吃个饭，聊聊天儿。或者一起看一个节目，但是这让我知道，在我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之后，会有一些让我期待的事情发生。这会给我力量，让我讲道的时候更放松，也提醒我，除了是一个牧师之外，我还有更丰盛的生活。这会减少我的压力，因为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都会跟玛利亚一起庆祝。 我都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幸福的婚姻，美好的生活。而他从来不会跟我说你今天讲的太差。我知道他有时候是这么想的，但他不会马上说出来。你生活中有没有一些让你期待的东西？你今天在期待什么？我看看我们的聊天里面大家怎么说的。我期待孩子成绩排名进入班级前十名。我期待能听到神的声音。我期待下周顺利搬家，工作和财务上有突破，所有的资源向我靠近。阿门，婚姻有改变。我期待我做早餐荣耀主。都是非常好的期待，是不是？都是非常美好的期待。我认为生命中有一些值得我们期待的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如果你每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什么让你期待的事情都没有，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我说的不是你偶尔有一次情绪低落，想要一个人静静。如果你经常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感觉幸福和快乐离你很遥远，也许有一天我会很快乐，但是在我能看得到的将来，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这是很危险的。我不是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你开心，但你的生命中需要有一些东西，即使在你生命中挑战最大的季节，你也可以说，我过两天会去做那件事，那件事会让我开心。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忙忙碌碌，我们忽视了那些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一直盯着生活中那些让我们焦虑沮丧的事情。你需要转移你的注意力，去做一些能让你开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夫妇两个人要定期去约会，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钱，一起吃顿饭，做一顿好久没有吃过的美食，一起去公园散散步，聊一些开心的话题，给你们自己一些时间，做一些能让你们自己开心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家人，也许你花很多的时间照顾你的孩子，给他补课，帮助他学习，学校逼得你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你们要管理一间叫做我们的孩子的公司，或者应付一个叫做学校的恐怖组织。你需要安排专门的时间，跟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聊上几个小时。你需要有一些事情能够让你有期待感、幸福感。所以玛利亚会买一些巧克力、一些果汁放在家里，这样她忙完一天之后，知道冰箱里有一些甜的东西可以慰劳她的舌头，告诉她，今天你做得很棒，干得漂亮，主的忠心和良善的仆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讲生活中这些实用的事情，是因为如果我不从实际出发进行铺垫，如果我直接跳到保罗在监狱里说的话，你们会认为这段信息只适用于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但神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原则，他让我想起了布伦丹·曼宁在他的一本书中说过的一件事。有多少人知道特蕾莎修女？她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一位了不起的牧者。虽然她不怎么讲道，但是她非常有智慧。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办了一个垂死者之家，有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叫做约翰·卡瓦诺，就是这个人啊，去他那里拜访了他三个月。第一天他就见到了特蕾莎修女，当时他们还很年轻。据说他当时正在思考自己下半生要怎么度过，感到非常迷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你可能不是去见特蕾莎修女，但你来到了读春点教会，或者你点击了链接听了这篇讲道，你感觉自己好像在问，我的下半生 能做点什么呢？我的下半生怎么过呢？我怎么才能从我现在的困境中走出来呢？我怎么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呢？或者我的下周要怎么度过呢？甚至我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当时特蕾莎修女见到这个人就问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希望你能为我祷告。特蕾莎修女问，你想让我为你祷告什么呢？他说，求神让我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我想知道我未来应该做什么。特蕾莎修女说，我不祷告这个。他不祷告这个。他说，对未来我自己从来都不清晰。对方很奇怪，说，但是你看上去总是好像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呀。特蕾莎修女说，不，我有的不是清晰，我有的是信心。让我来为你祷告，你可以信靠神吧。今天保罗写的这段经文，是写给他亲手建立的教会的。这也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很凑巧，他建立这间教会的时候，也曾经被关进监狱。而现在，他坐在罗马的监狱里，一边等着最后的判决，一边跨越1000多公里，给他深爱的教会写信。他心里放不下他们。教会里有阿蝶和寻都基在争吵。菲利比教会的人就像课堂上的小学生一样，觉得老师不在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写信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但你们需要不断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分享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大家知道，保罗去罗马是为了受凯撒的审判。凯撒要对保罗做审判，可能是无罪释放，也可能是立即处死，也可能是更长时间的关押。说到生活中的压力、挑战和不确定性，我想这就是极致了。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他在信里面会写什么？他可能会写在法庭上发生了什么，对方提供了什么证据，说了什么话，他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么答辩的，他的律师对案情做了什么样的分析，是对他有利还是不利，对吗？但是保罗提都没有提。他跟他们分享的不是审判可能的结果，他跟他们分享的是神赐给他的面对这一切的力量，让他蛮有胆量。没有人说阿们吗？有时候神不会告诉你结果，但他会给你力量。而对像特蕾莎修女和保罗这样的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他们能够在未来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充满盼望，他们充满盼望的行动，充满盼望的工作，充满盼望的生活。他们的盼望不是来自于清晰，不是来自于他们总是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甚至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总是聚焦在神让他们现在做什么，这一步做什么。他们会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好，他们聚焦在神已经给了他们的指示上。每一位在生活中感觉不知所措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在生活中感觉缺乏方向感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做好现在手上在做的事，活好神赐给你的今天，活好这个瞬间。也许一切都并不清晰，你看不清楚未来，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你对神有信心，神会给你力量，让你做好现在，活好现在。当你需要走下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改善了你的处境，甚至已经把你带出了你的境况。我曾经服侍过一位姐妹，她欠了几十万的债，在她找我们服侍的时候，债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他很难受，他没办法喜乐。神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怎么样还清这些债务，但神给了他活好当下的勇气。神没有一下子还清他所有的债务，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可以喜乐的、充满盼望的生活的时候，他在一步一步的还清债务，到最后完全还清债务，实现了生命中的翻转。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日子过得比以前开心了很多，他的抑郁症没有了，他晚上能很好的睡觉了，他能够正常的去工作了，去处理各种事务，他也没有因为焦虑和恐惧上当受骗，去欠下更多的债。而在他不知不觉中，他的生命得到了翻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过这句话，我们的问题经常在于，我们总是盼着神会像滔滔江水滚滚而来，但神经常是涓涓细流，用恩典滋润我们。在我和玛利亚被仇敌逼迫的时候，我们对未来并不清楚，一开始我们非常紧张、焦虑、沮丧，甚至抑郁，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天，神把我带到一个瀑布的下面，他告诉我，你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享受这个时刻。如果你相信我，你就享受这个时刻。你看到池塘里的乌龟了吗？带你们的孩子去摸摸它，听听你孩子欢乐的笑声。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能笑得这么开心吗？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会为他承担一切。你也有能为你承担一切的爸爸，所以今天你也可以开心的笑。当我们需要跟律师去制定策略的时候，我们就做好制定策略的工作。当我们需要向警方提供证据和线索的时候，我们就做好提供证据和线索的工作。我们不再焦虑，不再担心，我们很坦然。我们身边的人没有人能看得出来我们在经受这一生中最大的逼迫，而神最终也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战胜了所有这些逼迫。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境况，他的境况更加糟糕，他面对的是生死的判决，一个完全有理由感到沮丧和绝望的人，一个完全有理由在信里表达他的焦虑、恐惧，甚至是彻底的无助感的人，却写出了像腓立比书这样喜乐的书信。他在信中说，是的，我很喜乐，我还要继续喜乐。保罗啊，你为什么喜乐？是因为你刚刚得到好消息，说他们下周要放你出去了吗？保罗啊，你为什么喜乐？是因为安迪·杜弗兰拿一把石锤凿穿了《肖申克监狱》的墙吗？是因为摩根·弗里曼在旁白中说，这是你在监狱中的最后一晚了吗？你为什么喜乐？他说，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理由。如果主允许，我想写一篇讲道，主题是一个更好的理由。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理由。大家一起说，我有一个更好的理由。
我有一个更好的理
由。
我有一个更好的理由。
我有一个更好的理由。
我
有一个更好的理由。
们，让我们看第十九节。不对，我看得太远了，我看得太远，是第十八节。他说，我为此就喜乐，并且还要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什么在控制着你，不让你喜乐，不要让他控制你。保罗说，为此我就欢喜。他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基督都被传开了。这是神对他的呼召， 保罗说，我有了一个让我喜乐的理由，因为神呼召我做的事情正在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喜乐的理由是你的境况有所改善，你的生活更加舒适，那么任何时候，你的境况没有变得更好，你的舒适感没有被满足，你就没办法喜乐。你需要一个更好的，能够让你喜乐的理由。我们中有些人需要一个更好的，来敬拜神的理由。我们有些人只在感恩的时候才来敬拜赞美他，那得是一个多么渺小的神，只能用好处来换取人们应该在信心中做的事情。我们敬拜的神，不是用人的手打造的偶像。我们赞美的神不是一个根据你的境况工作的神，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更伟大的事，他有更伟大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为了应对我们的境况而工作的神，是先有了神的计划，才有了我们的境况，先有了神的呼召，才有了我们的境况。所以当我们面对境况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的不是境况，而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不是为了你的境况而存在的，你是为了神的计划而存在的。所以如果我是根据他今天为我做了什么，根据他今天完成了我的愿望清单上的哪些愿望来敬拜他，那我看神的视角就太狭窄了，那神能在我生命中成就的就太渺小了。有时候我们举起双手敬拜他，只是因为他的伟大，只是因为他的美善，只是因为他的信实，只是因为他的全能，只是因为他是唯一的神，只是因为在亚伯拉罕之前他是，只是因为他是伟大的我是，只是因为他爱我们，只是因为他宽恕我们，只是因为他送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只是因为他已经带我走到了今天。如果他不再为我做任何事，他已经为我做的已经值得我用一辈子去敬拜他。如果保罗只看他的境况，他当时完全有理由沮丧和绝望，他的生命似乎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但他把眼光看向神对他的呼召，他想的是神让他建立的教会，他想的是神让他传播的福音。他说，我的热切盼望和期待是，我在任何事上都将不至于蒙羞，而现在也能像往常一样，无论借着生还是借着死，总要蛮有胆量的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保罗说，这对我来说就是可期待的快乐。不管凯撒怎么判决，不管他判决我死刑还是无罪释放，我都可以让世人看到基督在我身上被尊大，让神呼召我做的事情得到进展。这就给了我喜乐的理由。这比我自己的可期待的快乐伟大的太多。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活着我就能传播基督耶稣的福音，死了我就能见到他。于是我不明白该怎么选择。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好笑。当他说我不明白应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就好像他可以决定判决的结果一样。要知道当时他是在等着被凯撒审判，他还不知道审判的结果，凯撒审判的时候也不会来问他的意见，所以他在这里纠结一个属于凯撒的决定。但是他连提都没有提凯撒，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凯撒会做什么决定。他说，我还没有想好我是不是 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我就可以结束这一切，去耶稣那里得到我所有的冠冕。我还没有想好，我是不是要离开这世界去见他，见为我在十字架上死去的那位，见把我从风浪中救出来的那位，见赐给我能力，让我的一件旧衣服都可以医治绝症的那位，像他认识我一样，去认识他。但我也知道，你们需要我，教会需要我，羊群还不成熟，你们对真理的理解还很片面，你们中间还有各种争论，神的孩子们还没有走进神的计划，过上蒙福的生活。他当时是被关在监狱里的，但在他描述自己的境况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没得选，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我可以去见耶稣，那会让我非常开心。但我也可以留在这里，继续为耶稣传道。这是神对我的呼召，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虽然其实并没有人跑来问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感觉你的生命不受自己的控制。你感觉你的未来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我想请你们跟我一起说，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
我
择，
我
可
以
选
择，
我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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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选择。
阿门。就像决定，就像那位决定自己去开店的姐妹一样，她起初并不知道这家店会不会赚钱。有没有人觉得开店能不能赚钱，是环境决定的，是客户决定的？神今天想告诉你的是，你可以选择。也许保罗并不能去指挥凯撒，也许保罗并不能去替凯撒做判决，但他可以决定，在凯撒审判之前，他要怎么生活，他要在信心中生活，还是在恐惧中生活？如果他活在信心里，那么他知道神在他这一边，而神所拣选的人，没有人可以控告。他有这个启示，在他还没有来罗马受审之前，神已经给了他这个启示。所以你看，不管你会进入什么样的境况，神早已经为你做好了准备，他已经在你的心里做好了准备。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保罗有这个启示？因为他自己在罗马书8章里面，他写道：“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这是他还没有来罗马之前写给罗马教会的。他在哥罗西书中还写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王宫已经剥夺了那些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他们没有权势来审判我们，凯撒没有权势来审判我们。而保罗的启示是扎根在经文之上的。要知道，虽然是圣灵帮助他、引领他，写下了这两句经文，写下了这两句真理，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正在创作新约，但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从旧约中去寻找启示。以赛亚书54章中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保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他不是在开玩笑，他用的文字、他用的修辞都是很严肃的，他也不是阿 Q 精神。 他是非常认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遇到什么境况，看起来都有三个人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三个人，你觉得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是凯撒，它代表环境。当你用世界的眼光看的时候，你会以为是环境在决定事情的结果，是环境在决定你的店能不能赚钱，是环境在决定你的业绩能不能完成，是环境在决定你的官司能不能打赢。当你觉得是环境在决定事情的结果的时候，你会担心，你会焦虑，你会觉得无能为力，你会觉得手足无措，你的生活会充满压力。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生活在信心之中，你可以选择在不确定的世界上享受确定的平安、确定的喜乐、确定的祝福，你可以选择相信神的恩典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可以选择相信今天是神所赐的日子，你可以在其中欢喜快乐。你可以选择相信主恩的滋味是甜美的，它是美善的。你可以选择相信他的爱和恩典永远不会失败。你可以选择相信在你生命的每一天，恩惠和慈爱都会跟随着你。你可以选择相信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你可以选择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可以选择凭着信心生活，而不是凭着眼见。未来可能并不清晰，没有人来告诉你结果会如何，就像凯撒不会跑到监狱里来告诉保罗他会怎么审判一样。其实即使他来了，你也没办法相信他，因为人会改变，有些人就像波浪一样反复无常。但是你可以有信心，因为你的神永远不变，他的爱永远不变，他对你的拣选和呼召永远不变，他对你的恩典永远不变。这就是特蕾莎修女告诉那位伦理学家的，你需要的不是清晰，而是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像保罗一样处在某个境况之中，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你没有清晰度，你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但我想告诉你，不知道没有关系，没有清晰度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五年的计划没有关系，不知道你怎么才能走出来没有关系，不知道没有关系，你仍然可以活在信心中，去相信神会按照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许你正在面对一个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影响的结果，无论是裁员还是就业，客户会不会签一个合同，甚至一个来到你店里买东西的客人会不会买走一件他已经看了好久的商品，那个不怎么听话的孩子会不会在某件事上做正确的决定。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选择，就像保罗似乎没有办法影响凯撒的选择一样。但是今天神想通过保罗的话语告诉你，凭着你的信心和信心带来的大能，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在信心中坚信你会得到那个对你有利的结果。所以保罗要做出他的选择，虽然没有人跑到监狱里来问他，他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带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向前看，看向那不确定的未来。我相信这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听到这篇讲道的每一个人，甚至不管你听没听到，世界上所有活着的人，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住在国内还是国外，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而盼望都在耶稣基督中。我认为没有比不确定性更容易让人失去平安和喜乐的。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学研究，我们说不定有医生知道这个研究。对于做了手术行动不方便的病人，比如需要坐轮椅或者用拐杖之类的病人，医生们告诉其中一部分患者，说6个月之内你的情况可能还会好转，你可能还可以摆脱拐杖自己走路。对于另一部分患者，他说，你们的情况没办法好转了，你们以后只能靠这些东西走。6个月之后，所有的病人回来复查，他们发现，那些被告知6个月之内情况可能会好转的病人，比那些被告知他们一辈子只能这样的病人，生活得更不开心，更不喜乐，奇怪吗？因为那些被告知他们以后只能这样的病人，他们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而一旦他们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能这么过。这不是我选择的，但我也能适应这样的生活。而那些被告知情况有可能好转的病人，他们反而生活在高度期待，又可能会高度失望的不确定性之中。当没有信心的人，有高度的期待，但同时又有很高的不确定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反而更不快乐。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医生往往更愿意给我们确定性的报告，即使其实你还有机会恢复，还有机会痊愈，他们也不告诉你。而这种倾向是基于他们的经验和有一定的实验依据的，所以不要让医生负面的意见打消你所有的盼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像那些不信的人，有高度的期待，但是又担心会大大的失望。我们在信心之中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坚定地相信，你完全可以痊愈，完全可以康复，而确定的信心可以带给你确定的结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通过信心来选择，选择恢复，选择痊愈，选择兴盛。不管医生怎么说，不管环境怎么说，不管凯撒怎么说。有一位专门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咨询医生，听了我们的讲道，告诉我们他恍然大悟。他发现他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错的。他说，真正能医治抑郁症的，是那种能够让患者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得到确定的平安的东西。而他的学校不敢给患者这样的东西，而这确定的平安，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烦忧，也不要胆怯。我的平安不是这世界给我的，不是金钱给我的，不是工作给我的，不是我的老板给我的，不是我的客户给我的，所以他们也拿不走。”不久前，在一次服侍中，我听到一位姐妹说起她的孩子。他的孩子告诉他，如果没有钱，他说的不是家里能给他的生活费，而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钱，他心里就发慌。当时神在异象中告诉我，他的孩子会回转向神，因为他一定会知道，马门给不了他平安，金钱给不了他平安，他需要的是进入神所赐的平安。神在异象中告诉我。说孩子，不管环境看起来如何，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进入我的平安，进入我的喜乐，进入我的祝福。而一旦你选择了我，你就再也不用心慌，再也不用担忧，再也不用难过。你可以选择。但是保罗不知道他该怎么选。事实上，他说，我正处在两难之间。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注意，保罗不知道如何选择，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喜好，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他说：“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这是好的，没东西可以与之相比的。”那么，既然他很清楚他想要选什么，为什么他还说他处在两难之间呢？他说：“如果按照我的喜好来选择，我肯定是想离世。”与基督在一起，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更需要留在世上。既然我深信这一点，我就知道我会活下去，并且将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好使你们在信仰上有长进，有喜乐。既然我深信这一点，我就知道我会活下去。他很确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还有第三个对他能不能活下去起决定作用的。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似乎能决定保罗命运的是凯撒，他代表着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是世界在决定着我们的一切。第二个能决定保罗命运的是他自己，他可以在信心中做出选择。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这是神赐给了我们的装备。而第三个能决定保罗命运的，他最终拥有着世界上一切的主权，他就是神。神的旨意必要在这世界上成就。还记得我们上周的讲到吗？神要做一些工作，所以当保罗要决定。他是活在世界上，还是离世去见基督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喜好做选择，他是在按照神的心意做选择。他说：“既然我深信这一点，就知道我会活下去。”事实上，保罗对他能够出狱有如此巨大的信心，他在写这封信的同时，他还写了另一封信给腓利门，叫《腓利门书》啊，在那封信里。他嘱咐腓利门说：“说，请你为我预备住处，因为我会回到你那里去。”保罗说：“你们为我祷告吧，祷告让我能回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选择，我让神给我的使命牵引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保罗在这里做的是为你示范。”当你身处一个缺乏清晰度，却需要信心和勇气的境况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却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选择？而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甚至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你们甚至不知道有哪些选择，所以很难对一个你甚至不知道有什么选择的未来。产生信心，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应该怎么祷告。但是，神对你的呼召会牵引你，神对你的呼召会如此强烈的牵引你，他会把保罗从他自己两难的选择中释放出来，去回应神需要他做的选择。你看到保罗在做什么了吗？他让神的呼召牵引他。让神的旨意牵引他，对他自己来说，回到基督的身边似乎是更容易，也更理想的选择。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是一直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宣告，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祷告，去选择容易的事情，还是我们愿意顺服于神，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因为神的呼召大过世界的阻力，神的旨意大过我们的心意。也许世界想让你看到的是小溪的水干了，而撒勒法的寡妇家也只剩下最后一顿口粮了。但神的旨意会牵动你，把你带到那个他将要祝福你的地方。保罗出狱之后，他继续传道。他的足迹一直走到了西班牙。有人说， 他至少就创立了14家教会，他也为我们留下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等等，这些书信都被收进了新约，今天对我们有重大的启示。神对他的呼召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让我们记住这段经文，不要只是看到那句翻译的不是很正确的“活着就是基督”。我希望你们通过这段经文看到保罗真正想要给我们看到的画面，在世界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和神的选择之间，选择把你的信心放在哪里？当保罗第二次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神满足了保罗的心愿，让保罗回到了耶稣基督身边。事实上，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城柱上，会刻上保罗的名字。这也是神今天要对你说的。他说：“有一天，我会对你说，我的孩子，干得漂亮，做得真棒。但不是现在，因为我还有需要你立刻去完成的事情。而保罗对此深信不疑。他说：“我要把近在眼前，我若看得太远，就可能忽略的事情，作为我选择的焦点。”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已经开始去远视眼？有人把这叫做老花眼，我很抗拒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在耶稣基督里我还很年轻。不过很多人不需要上了年纪，就生活在老花和远视之中。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在我们生命的这个季节里，我们要聚焦在神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做的事，而所有那些在远处隐约可见的事情，你需要做的只是相信耶利米书29章11节，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是要赐福给你们，而非降祸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把未来交给神，不要因为看得太远而看不见神已经摆在你眼前的，错过正确的选择。大家一起说，我不想错过。
我
不
想
错
过，
不
想
错
过，
我不想
错
过，
我
不想
错过，
我不想
错
过，
我不想错过，
我不想错过，
我不想错过。
有时候我们错过的原因，是因为它就在我们眼前，而我们看得太远了。这就是我们忧虑的原因。有时候我们把忧虑叫做深谋远虑。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实上恰恰相反，你要知道，每次神赐给我什么什么礼物，仇敌都会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攻击他。计划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忧虑是对这个礼物的扭曲。有一些最喜欢做计划的人，也是最常忧虑的人。这就是特蕾莎修女在告诉约翰卡瓦诺的，不要去考虑什么下半生该怎么过的问题。你没有清晰度，是因为你看得太远了。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箴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想象一下，我们不是在直播，而是在一个教堂。神最近一直在给我这个意象。我会在一个很大的教堂里给你们讲道。有没有人想让我从讲台上走过去，给你一个拥抱，或者按手给你祷告？如果你想的话，可以举一下手，或者写在聊天里。我看到已经有人写了。如果你写了，如果你举手了，我相信这是神的应许。有一天我会在教堂里跟你们见面，现场给你们讲道，替主耶稣 来给你一个充满恩高的拥抱，或者按手在你的头上为你祷告。但这不代表我现在就要为怎么做到这一点而忧虑，或者做一些很危险明显不正确的决定。我今天的选择是神已经放在我面前的，就是通过直播给你们讲道。但是让我们一起憧憬一下那个场景，我在线下给你们讲道，你坐在最后很高的一排，我要走过去给你按手祷告。我看到你了，你是我要去的方向，但我不能一直看着你，因为如果我一直看着你，我会在下讲台的时候摔跤，或者被台阶绊倒。但是假如我在信心中走稳我眼前的每一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道，这是我今天要卖的衣服，这是我今天要付的账单，我不去想将来要付的那几十万贷款，这是我的客人刚刚点过的一碗拉面，我要做好这碗面，这个电话，这次健身，这次面试，这一天，这个小时，这一分钟，耶和华指引我的这一步，主啊，我来了，我来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或者就像汽车的车灯，夜里开车的时候你只能看到被车灯照亮的部分，但你可以这样一直开到你的目的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体验，也许你们习惯了在城市里开车。有一次我去夏威夷的一个叫海利卡拉的峰顶上看日出，当时没有任何灯光，我们只能看到车灯照亮的范围，而车灯照亮的范围之外一片漆黑。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向上开，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感觉自己在爬很陡的坡，但当我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看到红日从东面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居然已经攀登了这么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今天多大年纪，不管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神对你有一个呼召。我周一的时候听到一个姐妹做见证，她的父母，一位84岁，一位80岁，神还在他们的生命里施行神迹，让他们过上他们几十年的婚姻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神对你有一个计划，神对你有一个呼召，他会带你走进一个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未来。在信心中你能看到他，你会摆脱债务，你会有所成就，你会有美满的婚姻，你会为子孙积累财富，你的孩子会长大成才，神对你有一个应许，但你不能一直盯着他看，你需要聚焦脚下这一步，向前看，但别太远。因为如果仇敌不能让你盯着你过去，他会骗你去看得太远，好让你在上台阶的时候被绊倒。所以啊，不看前面很危险，前面没有什么你期待的事情很危险，没有任何计划得过且过很危险。你需要一个读经计划，你需要有一个预算，你需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但看得太远，想要去控制那些只有神能控制的过程，想去用今天的资源去解决神未来会给你更多资源去解决的问题，想要在今天世界把你装进的盒子里去解决神会在盒子外面用神迹为你解决的挑战，这同样危险。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神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但你可以相信他。看得太远会让你焦虑，让你沮丧。我们在患难中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今天神让我们必须做好的事情，坚信 未来，神会给我们最美好的结局。有时候玛利亚，她可能不愿意听我讲这一段，有时候玛利亚会有容貌焦虑，我不明白她这么美的一个人，站在我这么又老又丑的一个老公身边，为什么还会有容貌焦虑？但她有时候会说，说我以后不吃主食了，我以后一天只吃一顿饭，我非常不建议她这么做，但是我的确建议他把眼前这顿饭吃好。我爷爷从小就告诉我的一个长寿的秘诀就是每顿饭吃八分饱，吃好这顿饭，吃好每一顿饭，你会在不知不觉中看到变化。所以刚才举手了的家人，在聊天里写想要的家人，别着急。在聊天里回应了我的家人，别着急。我相信有一天我会从讲台上一直走到你的身边，给你一个拥抱，为你按手祷告。我相信这对你对我都很重要。神会让我们如愿以偿，但是让我们走好眼前这一步，认真的讲道，认真的听道。有时候旅程比目的地更重要，因为拥抱很美好，但讲道和听到与神同行的过程更加美好。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但别太远。时不时的，我们可以抬起头来，在信心中看到他的应许，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低下头，走好眼前的这一步，过好眼下的这一天，因为这一天也是神所造的，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不管外界的环境怎么样。对所有需要的人，神想要给你一副老花眼镜，让你能更好的看到眼前。我会走很远，但我不会盯着远处看，我会走很远，但我会看眼前。这是神今天想给你的启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这本来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但他们放弃了。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当探子们回来报告的时候，有两个人说，我们看到了肥美硕大的果实，你看我们还把他们抬回来了。但另外十个人说，我们需要打仗，打赢了才能得到这块土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确实需要战斗才能得到应许。不过别担心，神会为你征战。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向摩西讲述说，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里的果实。约书亚和加勒抬着硕大的果实回来，因为神想要让以色列人尝到他们未来的滋味，尝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主今天想对你说，这就是你明天的滋味，这就是主恩的滋味，这就是我想让你看到的你的未来。但他们接着说，不过住在那地的民强悍，城墙极其高大坚固，我们在那里还看到了亚纳人的后裔，他们看得太远了。大家还记得后来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城市是什么吗？耶利哥。耶利哥的确有极其坚固高大的城墙，所以做决定的时间到了。保罗说，我应该怎么选呢？一边是神的呼召，一边是我喜欢的，对我来说更容易的。就在以色列人本来可以前进的时候，他们看得太远了，他们在想着我怎么才能打赢，怎么才能攻下那些极其高大坚固的城墙呢？你不知道，你看着你生命中的那些高大的障碍，那些坚固的营垒，你没有意识到，你看得太远了。你不知道你到了那里，神会让你对着城墙吹号角，他会给你一把号角， 你不知道等你到了那里，神让你做的只是围着城墙转圈，吹号角。有一位非常成功的牧师，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刚开始做教会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家长就很担心，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去家长去他们去的教会。所以当牧师请他们来开会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个牧师说，你这个教会就靠你一个人，如果你被汽车撞死了，我们的孩子怎么办？这个牧师说一个家长问他这个问题，两个家长问他这个问题，当第三个家长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如果我没被汽车撞死，这个教会该怎么办。我相信方案 B， 我相信你应该有备选方案，但是有时候我们只能相信神。阿们吗？相信神不会让你的脚滑跌，相信神不会让汽车把牧师撞死。就像保罗说的，总要蛮有胆量的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所以即使在教会里也有两种人，一种像以色列人一样，总是想着将要发生的征战和征战的困难和代价，一种是像特蕾莎修女一样的人，在信心中做好当下，活好当下。在民数记14章，这是最让人悲伤的一段经文。神的孩子们，他们本来应该拥有这片土地，得到神的应许，却开始质疑神。他们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你不能一边回头看一边向前走，你也不能一边试图去预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一切，想着怎么去逾越神准备要推倒的城墙。而保罗做的恰恰相反，他完全不看这个世界会做什么，他完全专注在神的旨意上，在神的呼召上，他不去预测未来，他看到神今天想要让他做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要跟你说的话，你听到了吗？你不能回去，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你已经经历过他这么多的恩典和神迹了，你已经看见了这么多见证，他已经带你走了这么远，难道你不想看到最终的结局吗？那注定美好的结局。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赐给使徒保罗那伟大的信心，他今天向我们展示了，当世界把我们困在一个看上去很糟糕的盒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感谢你告诉我们，不管看起来如何，我们可以选择，在信心中选择，在你的旨意中选择，因为你确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祝福的计划，充满盼望的计划。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老花眼睛，在这一周当父母开始过度担心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孩子们会给父母一些眼睛，当孩子们被世界的事物分散了注意力的时候，父母会给孩子们一些眼睛。主啊，我相信这一周你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你会给我们戴上眼镜，让我们看到你在今天在这一周中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向前迈进，因为你并不遥远，你就在我们的脚前。感谢你今天亲近我们，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启示。我感谢你的应许，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扬脸。如果我们在你的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你会在适当的时候高举我们。我为今天正在经历某些困境的家人们祷告，我祈求你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平安喜乐的心，让他们在没有清晰度的时候也有力量和信心做正确的选择。我祷告他们会信靠你， 主啊，他们会高唱你的爱永不失败，就像保罗说的，我信靠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信靠耶和华。在阴云密布的时候信靠他，在困境之中信靠他，在困惑之中信靠他，他对我的呼召在拉着我前进。请你让今天的话语深入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得到他们在敬拜中的回应，他们的敬拜会让这话语更深入。主啊，我们信靠你，你会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一切网络，你永不失败，你会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你会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来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所赐的话语，感谢你无时无刻的在我们身边，带领我们走好每一步，过好每一天，在每一天我们都有喜乐的理由，因为你在我们身边，你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可以用你的身体，因为你的破碎我们就得到医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你充满恩典，就在这饼中，就在你的身体里，你的祝福就在这里。我们今天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身体，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过了公义的生活，感谢你带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用不着总是盯着那远处的目标，因为在我们接近他的道路上，你会为我们做很多的工作，你会帮我们把城墙推倒，把红海分开，你会帮助我们，因为你爱我们，都在这宝血里，你的爱，你的祝福全在这宝血里。我们今天领受着宝血，领受所有的祝福、恩典、力量、大能、权柄，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结束了哈。
不是，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陈牧师，
谢谢牧师，
再见，
谢谢节目。